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市场基本面的一些消息。新的通货膨胀数据和美国财长的谈话让投资人是持续抱着经济软着陆这样的希望，所以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呢在今天是一起上涨，但是石油暴跌拖累了能源股走低。先来看具体的收市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 21.26 点，上涨了 0.46%， 报 4643.7 点。纳指上涨了 100.91 点，上涨了 0.7%。道指呢是上涨了 173.01 点，上涨了 0.48%。费半指数上涨了 27.8 点，上涨了 0.71%。关键的一个通胀报告显示说在联准会今年最后的一场会议之前，现在美国的物价是基本上保持稳定。十年期美债的殖利率呢在今天跌到了 4.205%， 比十月份的 5% 的峰值大约是下跌了80个基点。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关键的通胀指标就是 CPI 数据，在周二今天的数据显示，剔除食品还有能源成本的一个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十月份成长了 0.2% 之后呢，十一月份是又上涨了 0.3%， 按年来看是上涨了 4%， 这个数字呢是符合经济学家们的预期。那经济学家认为核心指标比整体 CPI 是更能够反映潜在的一个通胀水平的。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今天也表示，美国的经济正在朝着抑制通胀的方向发展，而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放缓。他是乐观的看待认为是经济可以实现软着陆。那么联准会其实从今天就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利率决策会议了。外界认为周三会公布的利率政策很有可能会按兵不动。他们甚至认为说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很可能就会重申他和他们的同事们希望在放松政策之前看到物价成长出现更为持续的回落。那同时有着美联储传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orous， 他和众多的外界的分析师都指出来，联准会本周和未来几个月都不太可能会认真的讨论什么时候降息，除非经济疲弱的程度超出了预期。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和巴菲特相关的消息。作为当今最为传奇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的一举一动是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在今年呢，巴菲特旗下的公司在前三个季度出售了价值287亿美元的股票。有一些经济学家为此就认为说，巴菲特的这个举动就是为美国的经济敲响了警钟。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根据公司的财报，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是净售出价值104亿美元的股票，第二季度出售了将近130亿美元的股票，买入了不到50亿美元的股票。在第三季度呢，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出售了价值大约是53亿美元的股票。在9月中旬到10月期间，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是连续抛售惠普的持股比例，当时呢是连续九天持续抛售了惠普的股票，对于惠普的持股比例呢是降到了 10% 左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降到了 5.2%。 当然除了惠普之外，巴菲特和他的哈萨维公司呢是减持了股票，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现金，大约是1570亿美元的现金。那么对于巴菲特持续抛售股票这样的行为，曾经担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他认为呢，目前的股票是相对比较昂贵的，所以巴菲特才选择抛售股票。那么汉克同时也认为这也是一个经济衰退马上会来临的一个迹象。他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从2022年的7月开始收缩，并且呢一直是在急剧的下降。从去年以来，美国货币供应量已经收缩了 3.3%。 那么在美国的历史上，总共只有四个时期 出现了货币供应量大幅度的收缩这样的情况，分别是在1920年到1921年、1929年到1933年、1937年到1938年，再就是1948年到1949年。也就是说，从1949年随后的70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出现过货币供应量大幅度收缩的这样的现象。那么当时的这四次事件都是伴随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所以汉克分析啊，说当前的货币紧缩显然会导致经济衰退，所以他认为巴菲特因此而出手了。当然这只是汉克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又有一些其他的投资者有不同的观点，像 Aptus Capital Advisor 投资组合经理戴维·瓦格纳，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考虑到哈萨维庞大的保险业务，巴菲特呢可能会因为保险成本的上升而增加现金的储备。瓦格纳还说，巴菲特呢也可能会保留手头上的一些现金，以便在市场疲软的时候进行选择。那么他还说，目前现金正在获得相对健康的回报，如果市场下跌的话，巴菲特很有可能会准备在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再买入，就像是2008年的时候那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美国政治评论员司徒克福克在12月11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文章说，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崩溃的风险，隐性的债务尤为严重。中共干预经济导致市场机制失效，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下行的螺旋。在上一个周，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穆迪就下调了对中国主权债券的展望。他把中共政府的信用评级是由稳定调整到了负面，原因就是对中国债务水平的担忧。那穆迪呢，它是一家全球综合风险评估公司，它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还有企业进行经济预测和信用分析。那么穆迪它具体的担忧是什么呢？担忧的是啊，说中共政府它会被要求去纾困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那如果中共通过把财政的资源转向债务重组和服务，把它重大的财务的风险就会转嫁到中国的银行和经济之上。那么根据穆迪的评级体系，目前中国的债券的评级是 A1， 在穆迪的21档的评级中是排名第四的，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中等级的债券的最好的一个评级，但是呢是远远低于最高的一个 AAA 的评级。那么随着中共军方在台湾海峡还有南海咄咄逼人的一系列的行为，加上这些呢更高程度的投资风险，就让一些外国公司在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或者是扩张。地方政府的债务呢是中国经济一个真正的拖累。那么到底中国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它是怎么来的呢？外界认为啊，是因为中共的治理经济无能，再加上腐败，再加上一些政治的原因。而北京方面呢，要么就是拒绝直接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呢就是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且这个隐性的债务还是非常的巨大，还在迅速的增长。那这里指的隐性债务啊，指的就是中共地方政府所有的一些非标准还有账目之外的一些借款，而这些借款呢是超过了地方政府债务配额和法规。华尔街日报在12月5号的时候呢就有一篇分析文章指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银行估计账目表外的政府债务的总额大约是7万亿到11万亿美元。那么这些债务呢是用来融资道路、桥梁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以及投资多年来被证明是赔钱的一些地方企业还有国有企业，而这些债务的大部分呢都是由中国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很多专家认为啊，说中共管理无能，所以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那这些债务呢其实已经是被滚动和延长了几十年，这几万亿美元的债务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偿还。所以呢，地方政府啊就被迫通过发行由北京支持的特殊公共债券来为它的账目表外的一些债务去融资。但是呢，因为缺乏足够的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支付利息，就更不用说是偿还债务本金了。所以呢，有多达8000亿美元的隐性债务是处于一个高风险的违约状态，有一些地方的违约可能会引发中国银行业的崩溃。 文章最后说呢，中共并不理解一个市场的力量，他不相信市场有他自己的力量，他坚持认为政府要直接干预去支撑失败的地方政府还有国营企业，他想通过他的手段去确定企业之间的赢或者是输，这也是中国经济在不断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文章说，共产主义是永远不可能为人民造福的。那么现在中国人其实也已经发现了，当下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也不能为人民造福。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